还是咱们老规矩，就是先进行问答的环节，因为在开播前有三位朋友啊，在我的公司法大爆炸微信公众号进行了留言提问。问答环节之后呢，今天也大家如果看预告的话，应该看到了今天的主题呢是讲一讲对赌协议的问题。不知道在直播间里面有没有朋友是不知道对赌协议是什么概念的啊？如果有的话，可以在这个留言里面留一啊，回复一，告诉我一声。就是问答环节之后，我们讲对赌协议里面会讲到包括对赌协议的概念，包括与目标公司对赌是不是有效的问题，以及呢，现在啊，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最新的审判精神，判断对赌协议有效与否的几个重要原则啊，有三大重要原则，这个也是在稍后会和大家讲到的。另外呢，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会为大家介绍三种具体的对赌的形式啊，就是投融资领域具体的对赌形式。对赌协议中股东连带责任非本人签署如何定责？好，青春追梦提的这个问题啊，稍后我们在讲解对赌协议的时候，你提醒我啊，我来帮你解答这个问题。那咱们就先看一下咱们的传统环节，问答环节，先解答大家在开播之前在《公司法大爆炸》微信公众号里面的留言提问。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叫 JJ 的这位朋友，他的问题呢说，请教个问题啊，法人面纱可以刺破几层？举例来说，A 公司呢是一个一人股东，B 的公司啊，B 公司的一人股东呢是 C 公司，现在要起诉 A，能否将 B 和 C 列为被告，还是说仅列 B 为被告？那通常我们说，所谓这个揭开公司面纱，然后呢穿透股东的责任，通常来讲啊，就是我们理解的，比如说，就像 JJ 在这个例子里面举的，假如说呢，这个 B 公司是 A 公司的唯一股东，那按照目前我们国家公司法的规定呢，一人公司股东默认情况下啊，需要承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除非自己去证明财务不存在混同的情况。那很显然，如果是 A 公司有欠款了，那么作为 A 公司的债权人是有权利直接把 A 和他的唯一股东 B 列为共同被告进行起诉的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的偿还责任。那么 JJ 提的这个问题里面，就是如果假设说啊，这个 B 公司上面，因为这个 B 呢，它不是一个自然人，它是一个公司，它的公司上面还有一个股东，也是唯一的股东，也就是说 B 公司本身也是一个一人公司，那能不能 A 公司的债权人既起诉 A 公司、B 公司，同时再往上去起诉 C 公司呢？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啊，并没有去禁止，并没有去禁止这种行为啊。我们可以推，就是如果从法理上推呢，你去追他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呢？因为你看啊，如果单纯的来讲啊，你就因为 A、B、C 它是三层，然后呢都是一人公司去追他，这个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因为法律的规定呢，一人公司只是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他没有说股东的股东。但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是不可以。但问题是呢，我们假设一下，A 公司欠钱了还不起，然后债权人把 A 公司的唯一股东 B 公司列为了共同被告，那是不是有可能 B 公司他自身也还不起这个债务，他自身也没有这么多资产？那么作为责任的承担方，没有资产，能不能要求 B 公司的唯一股东 C 公司对于 B 公司本身不能承担偿还责任而承担连带责任呢？我认为啊，这是可以的。而且我们无论法理上去怎么解读啊，就是从实践经验的来，实践这个经验角度来讲啊，肯定我会推荐你起诉的时候多去列被告啊，直接把 A、B、C 三个公司都列为被告。这样的话呢，在博弈的过程当中是享有一定的主动权的啊，就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是推荐你这么做。那么，从实际的判例的角度啊，有可能存在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有可能在你起诉啊，就是 A 公司的债权人起诉 A、B、C 三层公司的时候，那么你在起诉这个最顶层，就是爷爷辈那个层级的时候，有可能法院没有支持，被驳回了。 啊，法院可能会基于什么理论呢？说你这个一人公司，你只能要求这个一人公司的股东来承担责任，你不能再要求一人公司股东的股东承担责任。那也没关系。假如说你在这个层面被法院驳回了，没有支持去主张 B 公司上面那个股东，就是 C 公司承担责任，但有可能在强制执行阶段，你还可能把这个 B 公司上面那个唯一股东加进来。啊，这个是在强制执行阶段，还是有这个机会的。这是对 TT 这个问题的回复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大家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随时在直播间进行留言提问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互动讨论。因为尽管在直播间，打字呢可能会有一些字数限制，但我实测过啊，就是在微信视频号的这种留言，相对来讲还可以，就是文字表述还是可以比较多的啊。当然了，如果有复杂的问题，一会儿啊，大家会看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那确实就复杂了。那个第三个问题，可能你只能在我的公司法大爆炸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才能说清楚啊。好，葛秋芬的这个留言啊，他说张律师，请教个问题，法定代表人个人负债可不可以申请公司清算？公司呢是夫妻各办股份有限公司，啊，它是一个股份公司啊。其实实践当中也很少见，说这个股份公司唯一或者说唯二只有2名股东的啊。那我们姑且这么去理解啊，这个公司呢是夫妻两人的股份公司，也就是说，实际上它的这个概念说法定代表人负债，实际上更想说的是什么呢？是公司的股东负债，就公司的股东负债了，会不会导致公司被解散、被清算呢？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这个事儿。那我的解答是啊，如果股东对外欠款还不起了，他不会导致公司解散和清算，因为他们是两个责任主体，就是你股东无论负债多少，那么你股东呢对公司的义务就是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但是不会因为你股东负债还不起了，而进而去要求解散公司，因为这个是完全没有法律关系的。但是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我们会说，那这个股东对外欠款对公司毫无影响吗？不是毫无影响，它会出现有这种情况啊。比如说，隔壁老王是 A 公司的股东，那隔壁老王对外欠了很多钱还不起，有可能会殃及到公司。怎么可能呢？就是有可能人家债权人要申请强制执行隔壁老王在 A 公司的这个股权，因为隔壁老王在 A 公司的股权也属于隔壁老王的财产之一啊。你看我们传统的这个想法就是，哎，隔壁老王欠钱了，我去查他的银行账户有没有钱，去查他的房子，去查封他的车辆啊，进行评估拍卖。那实际上呢，他所持有的股权啊，他持有这些公司的股权，也类似于是，比如说他有一处房产呐，有一处车辆啊，都是他的财产。所以说呢，可以去强制执行隔壁老王所持有 A 公司的股权。那这样导致什么结果呢？导致 A 公司本身倒是没什么问题，只不过有可能经过拍卖之后，隔壁老王就失去了 A 公司股东的身份啊，A 公司换老板了，就是拍得啊，或者是直接用隔壁老王的股权抵债的那个人，成为了代替隔壁老王成为了 A 公司的股东，就是这个概念。当然，你要进一步说，还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隔壁老王他是 A 公司的唯一股东，或者呢，在 A 公司持有2/3以上的股权，这2/3的股权的表决权也没有做过特殊约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人家执行到了隔壁老王在 A 公司的股权，真正的买家就新的股东，他有可能因为表决权足够了嘛，或者是这个公司完全就是他自己的，或者是他持有2/3以上的表决权了，他有可能发起，就是要求公司解散，从而呢进行公司清算，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变卖一下公司的资产。当然了，这是在公司有资产的情况下，因为他可能这个情况是很可能出现的啊。比如说张三执行了隔壁老王的股权，那张三他也不懂得经营。你比如隔壁老王他是做这个建筑工程的，是做建筑工程的，但是呢张三人家是搞软件的，对吧？你说张三要了隔壁老王这个建筑工程公司的股权，他也很难去经营，也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技能去经营，那怎么办呢？他可能采取的措施就是把这个公司解散到清算，啊，然后呢变现， 尤其是当这个公司有一定资产的时候，可能还清了债务，最终呢，这个公司还剩下1000万的资产，那张三作为唯一的股东就把这1000万的资产拿到了啊，就相当于变现了，这样是有可能的，是他是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否则的话，你说就是因为隔壁老王对外欠钱了，他持有 A 公司的股权，然后人家债权人，隔壁老王的债权人就是说要求这个 A 公司解散，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这是不现实，这是对葛秋芬啊朋友的问题的回复。大家对我刚才所解释的这个问题啊，还有哪些不清楚的，可以在直播间进行留言提问。欢迎大家转发我的直播间啊，把我的直播间，推广给更多有公司股权方面需求的朋友啊。那么我呢也是通过专业的角度帮助大家解决股东之间的纠纷问题啊，希望我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更多这样的知识内容分享。好，那咱们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不通过微信公众号来留言的话，在直播间很难说清楚。而且呢，基于这个问题，大家在屏幕上看到了满满的一屏的文字，我不得不一会儿把我的这个图像给屏蔽掉，让大家能看全这个文字啊。同时呢，大家看到这些文字，也不用懵啊，因为我为了这些文字，还手动的画了一张图，便于大家理解这个问题啊。咱们先看，就先读一遍这个问题吧，大家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呢，明旭啊说，张律师你好，请教以下问题：公司 A 有甲、乙、丙三位股东，其中呢，甲、乙为自然人，丙呢是有限公司。甲和乙分别将 A 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新股东丁，甲完全退出了，乙呢作为隐名股东。转让之前，甲乙分别借款给 A 公司，转让股权时均已声明免除 A 公司所有的债务。A 公司呢以及丁的相关方同时免除了以甲为主要股东的 B 公司的所有债务。公司 B 同时也免除了公司 A 的所有债务，是不是听得有点迷糊了？是不是？请问，如果甲以及公司 B 只同意免除债务，但拒绝出一份同意将免除的款项作为丁的实缴资本的声明，丁能否征得甲的同意，以后强行将上述债务转为其实缴资本？法人股东丙的默许行为会有什么法律风险？万一公司破产，是否有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文字很多啊，而且这个法律关系也很绕，大家会很懵，是吧？我给大家做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吧，就是尽可能把这个复杂问题给简明化。实际上他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初，甲、乙、丙是 A 公司的股东。后来呢，甲和乙啊，甲乙是自然人，而丙呢是一个公司股东，也就是法人股东。这个甲和乙呢，把他的股权转让给了，应该是转让给了丁，对，转让给了丁。由此呢，丁成为了 A 公司的新股东啊，代替了甲和乙。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情况，就是说甲和乙还借给了公司一部分的款。啊，就是成为了公司的债权人，有这样的一层关系。那现在呢，甲和乙想免除对 A 公司的债务。如果免除啊，我们因为他这个问题尽管写了很多文字，但是还有很多的关键信息并没有表述出来。我们假设啊，假设这个甲和乙对于 A 公司啊，在他们转让股权之前啊，对 A 公司都没有完成实缴出资义务，都没有完成实缴出资义务。你看啊，如果甲和乙对 A 公司没有完成实缴出资义务，之前听过课的朋友肯定会知道，那就相当于什么呢？咱就说最直白的话，就相当于甲和乙欠 A 公司的钱，就出来混，早晚要还嘛。你当初无论多夸下多么大的海口啊，说我要对 A 公司出资1亿、2亿啊，你只要吹这个牛了，那就相当于你欠公司的钱，早晚是要履行出资义务的。那现在就是说，甲和乙没有履行实缴出资义务，就相当于甲和乙欠 A 公司的钱。但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又出现了 A 公司 从甲和乙那儿借了一部分钱。啊，明勋来直播间很好啊，这个太难得了。就是我们提问的朋友，最好我们在直播间进行互动，这样的话呢，对问题的交流会更加的清楚。那么现在，明勋在直播间也说了，甲和乙履行了部分实缴出资义务。那么我们就要看甲和乙，他对公司享有债权，那么他免除了公司的债权，从财务的角度可以设置什么呢？就是我免除债权，就是当初我所借给你 A 公司的钱，变成了我的实缴出资义务啊，就不再是借款了，而是我完成实缴出资义务。如果是他借给 A 公司的钱和他的实缴出资的这个资本相对应的话，那么就相当于甲和乙已经完成了 A 公司的实缴出资义务。如果他们已经完成了实缴出资义务，再把股权转让给丁的话啊，那么丁他买到的就是已经完成实缴出资的一个股权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存在明勋所说的，就是丁还纠结于怎么完成实缴出资义务的问题啊，就这样。那么我们假设说，甲和乙尽管利用了债权的抵顶，还仍然有一部分的实缴出资义务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呢，把股权转让给了丁，那就相当于说丁需要向 A 公司履行一定的实缴出资。CXQ 说，问一个问题，股东不应该先出资吗？为什么还要承担利息？同意借股东方的钱，股东不应该先出资吗？为什么还要承担利息？同意借股东的钱啊？你是说股东是应该先出资吗？但为什么公司还从股东那儿借钱？是这个意思吧？CXQ，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是这样，我们现在啊，公司法修订之后呢，股东他是一个认缴出资义务，就是说他在公司设立的时候不必实缴，那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公司的出资义务是在2025年，但是呢，在眼下公司这个股东的出资义务是2025年，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公司运营就很需要钱。那这个时候，股东完全说我既然我的实缴出资义务的期限还没到，我不完成实缴，但是呢，公司需要钱，我照样提供给公司钱。这个钱的提供就是以借款的名义了。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实缴出资期限没到嘛，我。如果你想想，如果是你现在就把实缴出资给到公司了，你的钱以实缴出资的方式给到公司，那你这个想拿就拿不回来了，因为你再拿回来，因为你已经实缴出资了嘛，你再拿回来那可就是抽逃出资了。所以说，他以借款的形式，哎，我今年借给公司，然后年底的时候或者明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公司再还给我，这样就可以了。甚至于说，他收取一定的利息，只要是符合这个市场规则，他也是无可厚非的啊。帕克说：“张老师，非上市股份公司以1/10以上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是股东自己发，还是由董事长以及以董事会的名义发，还是开个董事会吗？这个还是以董事会的名义来发，就是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有限公司啊，只要是董事会的职能还没有瘫痪，那么这个董事长啊和董事会啊是负责这个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职能的啊，这是插播进来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现在屏幕上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明勋也在直播间啊，就是有这个叫什么事实上的不清晰的地方，你可以进行补充啊。就现在假设说丁对于 A 公司来讲，还有一部分的出资义务没有履行完成，那么这个 B 公司和 A 公司之间有债权债务，怎么免除？实际上和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实际上和丁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呢，丁他如何完成实缴出资义务，也不用丙公司同意与否，甚至于说丙公司同意与否，也并不影响丁公司啊，丁完成实缴出资义务。懂我的意思了吧？就是说，你们股东之间怎么完成实缴出资义务，不是你们股东自己商量就能行的，因为股东的实缴出资义务，它的更多的意义在于是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明勋说，借款额是低于实缴的，对的，所以说嘛，现在丁还是有一部分没有实缴，所以说你看啊，B 公司现在对 A 公司享有债权，那么他们之间如何豁免这个债权，实际上和丁没有关系，什么时候才有关系呢？那除非说 B 公司把他的债权 转让给丁，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丁对于 A 公司享有债权。那丁对于 A 公司享有债权，同时呢，他还欠A 公司一部分的出资没有实缴，这个时候是可以做抵顶的，懂我的意思了吧？就是说，如果在 B 公司仅享有债权的时候，他和丁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主体啊，就是他这个 B 公司免除 A 公司的债权债务，并不影响丁的出资义务，除非说 B 公司把对于 A 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丁才可以。这是对明勋这个问题的回复啊，还有不清楚的，因为你在直播间嘛，就随时在直播间留言进行提问，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交流。张勇说，借款额转为实缴不需要什么手续吗？这个是需要财务上做出一个梳理的，财务上做出梳理就可以了，就是把你这个对公司的债权，实际上我们简单的理解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说你当初虽然借给公司钱了，但是把这性质你们现在重新商定了啊，把这个性质变一下，就是我这个钱不是借给公司的了，而是给公司的。那给公司是什么呢？那就是实缴。所以说这个在自己的这个公司财务的层面进行调整就可以啊。工商还需要登记吗？是这样，现在实缴出资不是一个工商必然要登记的选项啊，不是工商必然登记的选项。那实践当中有很多的公司是采取说我完成实缴了，我也去工商做一个登记，这是我推荐的做法，我推荐大家这样做。这样的话呢，是避免一些麻烦。比如说啊，就以我们张勇啊，今天在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张勇为例子，你都已经向公司完成实缴出资了。但是呢，这是你们公司内部的财务记载，记载的也很明确，你这个实缴出资呢也是真实合法，都没问题。但是呢，确实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公示啊，他只公示了说你这个实缴出资义务，尤其是在什么呢？尤其是你还是提前完成了这个出资义务啊，比如说你的出资义务啊，在公司章程上和在公司这个工商登记上显示的是2022年9月1号实缴出资才到期。那可能在这之前，你都已经把出资已经缴付完成了，只不过呢，你没有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做公示。那假设在这个时点上，今天啊，这个2022年9月中旬了，公司欠钱，那么公司债权人要起诉这个公司还钱，哎，发现你作为股东，从我债权人啊，从工商登记的角度，从现在这个网络工商平台的角度看，发现你没有显示实缴出资，那人家债权人很自然的啊，就把你列为了共同被告，然后给你列为共同被告，甚至于说对你诉讼的时候还对你采取了诉讼财产保全的措施，把你的账号冻结了，然后进入庭审阶段，你再拿出来证据说，哎，你看我的这个出资都已经完成了，我是冤枉的，如何如何，他在撤销对你的这个起诉，或者是法院在判决驳回对方对于你的诉讼请求，那你折腾了一圈挺麻烦的，而且你的这个财产，因为现在有诉讼保全制度嘛，还在短期之内被冻结，得不偿失。所以说啊，如果就是实缴出资了，我推荐大家进行一个公示，这样的话呢，避免我刚才说到这个麻烦，因为你很冤枉嘛，本来你都已经完成实缴出资了，却被人家列为被告，然后在法庭上还得澄清，那么麻烦，而且现在判决书还是公开上网的，是吧？没有必要。所以说，如果具备条件的话，既然完成实缴出资了，咱最好给他公示一下。这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复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进入今天的主题讨论环节啊，就是有关对赌协议的问题。当然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直播间随时进行留言啊。我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有没有新的留言啊。CXQ 说，我们有一个控股合资公司，发展势头良好，目前呢因基本建设有借款40多个亿，大股东想对该公司上市，个人对上市的理解，股权融资的，哎呀，这个字儿没打完是吧？是不是受到那个字数的限制？你这样，我把我的微信公众号再投到上面一下啊。就是如果你的问题，比较复杂，那么可以扫描二维码，或者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公司法大爆炸"，啊，把你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内容很多，那就通过这种方式啊，就是在"公司法大爆炸"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留言也可以啊。CXQ 说，请问大股东考虑是都正确？CSQ 啊，你这个文字能不能再重新整理一下？没有看懂啊。目前基本建设有借款40多个亿，大股东想要对该公司上市， 是大股东想让该公司上市吗？个人对上市的理解，股权融资，还是没有看明白你这个问题，你再重新整理一下文字吧，稍后发上来啊。我先跟大家讲这个对赌协议的问题，然后你利用这个时间，你要觉得文字太多的话，就按照我刚才的方式，在这个公司法大爆炸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留言提问。好，好，那咱们就讲讲对赌协议的问题啊，因为在直播间的朋友，我看。好多人留言说对这个对赌协议是有一定了解的。实际上呢，这个对赌协议，CXQ 说，我下次再问吧。啊，没关系啊，你或者在这次问，或者是先留言，然后我下次直播的时候给你解答也可以啊，都行。对赌协议的概念呢，实际上真正的叫法叫估值调整条款。之所以叫对赌呢，它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比较抓眼球的概念啊。所谓的。对赌，我们理解就是设置一个目标，这实际上呢，它的形式确实跟赌博有点类似啊，但它的法律性质可绝对不是赌博啊。它对赌协议呢是投融资领域的一个惯常的做法，就是我们设定一个目标，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要给公司定，我作为一个投资方，我投到你公司，因为往往这个时候你们的创始人是给我讲很多的故事的，说这公司现在如何如何的好，然后未来发展预期会更好，对吧？甚至于说估值，你现在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你说我现在公司啊，估值至少1个亿，未来3年可能估值能达到3个亿。所以说，你看你作为投资方，是吧？你拿钱进来，你得多拿点啊。可能是你呢取得在这轮投资当中呢，你取得了这个目标公司的股权啊，比如说你取得了20%的股权，这个20%的股权呢，对应的注册资本是200万，但因为投资方讲了很多美好的故事，也给投资方呢。就是创始人讲了很多美好的故事，也给投资方很大的一个远景的预期，对吧？说拍着胸脯说肯定没问题，我这个公司未来3、5年肯定行事儿啊，估值7个亿、8个亿都没问题。那么所以说投资方答应了，他取得你20%的股权，这个20%的股权呢对应的注册资本啊，假设说是200万，但是呢投资方却拿了2000万进来，相当于说溢价了10倍的价格啊，投到你这个公司来了。但是呢，投资方也不是傻瓜嘛，对吧？肯定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啊。于是投资方提出个条件，说的你别光忽悠我啊，做点这个幻灯片，然后就说你这个公司如何如何值钱了啊，给我个保障。你不说你公司3年之后如何如何嘛，我们就落3年之后你的这个公司啊，比如说累计的净利润需要达到3个亿，这是设置了一个目标。如果你能达到，说明我当初投的2000万值了啊，我认。但如果达不到，咱们就得有说法。这种说法呢，就可以有多种啊。比如说，大体上分2种，就是一个是和股东对赌，一个是和公司对赌。和股东对赌，比如说张三他作为公司的创始人，然后跟人家投资方说，你用这个2000万啊投我这20%的股权，保你值。那么投资方说好，3年啊，就是。净利润达到3个亿，如果达不到，小这个张三需要花3000万，把我当初用2000万所购买你这个公司的股权，你再给买回去，那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小明至少赔了1000万作为赔偿。人家这个投资方说的话也很有道理啊，我的钱也是借来的，对吧？我投给你了，我是有很大的融资成本的，所以说呢。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啊忽悠我，导致我投资失败了，那我得给人，我后面的投资人也得有个交代。所以说，你需要一个大额的赔偿，这是一种方式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更加的简单粗暴，就是说你这个公司3年之内达不到一个对赌目标，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这个净利润3个亿达不到，好，我投资方不是投给你2000万了吗？你目标公司赔给我4000万，啊，翻倍进行赔偿，赔给我4000万。这都是一个对赌的方式，但这里面就出现问题了，就是有的对赌方式是有效的，有的对赌方式呢，很可能是无效的。那作为投融资的双方，你弄出来一个无效的对赌协议，对于大家来讲啊，尤其是对于投资方来讲，就非常尴尬了，甚至于说会造成很大的利益损失，因为这个金额一般涉及到对赌，这个金额可都不小。我自己亲自就办理过一个这样的案件啊，是在。很多年以前就 接了一个这样的案件，包实际上是我们辽宁地区的一个企业和北京的一家上市公司来进行对赌。他在签对赌协议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在当地找了一个律师，然后当地的律师呢看了这个协议，说没毛病，签吧。后来就是他所谓的对赌失败之后，一个个人啊自己背负了3000万的债务，就这个时候才找到我们啊，才找到我这边来帮他去应诉这个对赌协议的官司。那个时候我看到的这个协议，就是对赌可以，刚才我提到了嘛，那么多的对赌形式，但是我说我的这个客户啊，当初签的这个对赌协议，那完全是不平等条约，就是有点太离谱了。啊，就他的那个对赌协议呢，你怎么签都是输，你懂我的意思吧？怎么签都是输，而且甚至于出现什么情况，就是甚至于说这个是在对赌当中最糟糕的局面，就是说，如果你作为创始人啊，你赌输了，对于人家投资方来讲，会比投资方赌赢了得利还要大，那这就会造成一个道德风险，就是造成一个投资方他盼着你输。给你弄输了，那么人家投资方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就是最糟糕的对赌形式了。这个我们以后还会详细讲解啊，因为今天呢主要是讲解一些基础性的框架性的概念啊。这是提到的有关对赌协议概念的问题。那么下面就要介绍一下，就是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嘛，大家如果注意听就会发现，大体上两种对赌的这个主体，一种呢是投资方和目标公司的股东对赌，一种呢是投资方直接和目标公司对赌。那在过去的10来年的时间里面啊，就是最高法院秉承的一个观念呢，就是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是无效的。投资方呢和目标公司的股东对赌，因为是你情我愿啊，通常基本上都会认定为是有效的。那这个无效。他的精神呢，是起源于2012年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啊，是在对赌这个，或者说在投资圈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了，就是，这个江苏的海富投资和甘肃世恒啊，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赌案件。在这个对赌案件里面呢，就存在两种这个对赌形式，一个是呢，目标公司的股东和投资方对赌，另外一个呢，就是目标公司和股东对赌。当时最高法院的判决就认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和投资方对赌，这个是你们双方你情我愿，也不会侵害到其他第三方的利益，所以说呢，这样的对赌是有效的。但是你作为目标公司和投资方对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导致实际上形成股东抽逃出资，因为你作为股东投了钱进去，你在没有合法条件下通过所谓的赔偿，又把钱从目标公司拿回来，而且甚至于说是你不单把你当初投的钱拿回来，还要加倍从目标公司拿更多的钱出来，那你这种方式呢，就会损害了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也会很可能造成就利用这种方式来抽逃出资。所以说，在当时啊，从2012年开始，这个判决开始，很多的法院就基于这个判决认为，目标公司与这个投资方对赌是一概无效的。但是呢，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啊，最高法院在2019年的九民会议纪要里面，专门对于对赌的问题又再次提了出来啊，并且也提到了那个判决啊，就是说时过境迁了，对于对赌协议的有效与否，大家应该有更客观、更科学的认识。后来，最高法院采取了一个什么原则呢？就采取了一个利益平衡的原则。大家要注意，按照现在的观点，就是目标公司和股东之间的对赌不是绝对无效的，啊，不是绝对无效的，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会被认定为有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反转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啊，尤其是过去对于这个对赌协议有一定了解的啊，不要再停留在过去的那个刻板的印象，就是以为拍着胸脯说目标公司和投资方对赌是无效的，不是的，很多情况下可能会被认定为有效了啊。这个，理解上和形式上有变化啊。那么， 判断目标公司和公司对赌，就为什么在这个现在的趋势里面，在很多情形下是认为有效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平衡原则，因为最高法院他也提到了，就是过去呢比较保守啊，过于的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了，就是凡事呢就把公司的债权人利益举到最高，但凡啊有一点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都不允许出现。但现在呢，更客观了，更全面了，就同时也要考虑到投资方的利益，因为最高法院也提到了，如果没有投资方，你这个企业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发展，甚至于说社会的经济运行也可能会失去活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当社会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那更需要有这样的很多投资方去甘冒这种风险，去活跃这个社会的经济的运行，去鼓励企业向前去发展。所以说呢，过去那种就是，凡事认为投资方和目标公司都对赌是无效的，就几乎忽略了投资方的利益，因为很合理嘛，你投资方拿了几千万甚至上亿，对吧？然后因为投资方在投你的时候，怎么判断你公司价值啊？我说过啊，这个公司的价值它是没有办法通过完全客观的标准进行衡量的。你要是完全客观标准，就按照这个公司的净资产，那哪个公司也值不了多少钱。甚至于说，你比如说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你要凭着净资产，它甚至还亏损呢，对吧？所以说，人家投资方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去来投你这个公司，钱给你了，真金白银给你了，结果呢，你这个公司干得很水，什么也不是啊，钱花了不少，然后什么当初所承诺的所有的目标都达不到。现在呢，投资方依据当初订立的协议，说你得还我钱，甚至于赔我钱的时候，然后你跳出来，你作为创始人跳出来，你作为目标公司跳出来说，这个协议是无效的啊，我没有义务去赔你钱，这也是把投资方给坑了。那你要是都这么做的话，大家都不敢投资了，对吧？那都变得保守了，那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运行就变得很沉闷了，是会失去很多的市场机会，也会失去很多的融资机会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最高法院强调了，也要考虑投资方的利益，甚至于最高法院在关于《九民会议纪要的理解和适用》这本著作当中啊，都专门提到了，就是说，甚至于有些情况下，要把投资方的利益，它的衡量标准高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你看，尤其是他提到是鉴于这个经济环境等等原因啊，更应该鼓励投资方的利益。这就是对于对赌协议认定性质出现变化的一个背后的理论逻辑啊。这个是，如果大家只是看法律条文、看《九民会议纪要》条文，你可能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它背后为什么会有变化。你说你这怎么法院判个案子前后也不一致呢？是吧？你这几年前判就无效，几年以后判就有效，它是基于一个合理的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去做出的调整啊。关于我提到的对赌协议的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相关问题啊，也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因为我今天啊讲稿准备了很多，但是按照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肯定是讲不完的，那就我就不匆匆忙忙的把这个东西过一遍了，咱们还是说能听的话就尽可能的去详细的消化，尤其是我的直播间主要是面向非法律专业的朋友，就是面向我们的企业家朋友，所以呢还是把东西讲的具体一些，这个通俗易懂一些为好啊，我们就回到刚开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留言提问，我说要回复他啊。青春追梦，青春追梦，在刚开播的时候呢，留言提到了说，这个对赌协议中呢，股东连带责任非本人签署如何定责啊？那实际上这种，它不单单是对赌协议了，所有的协议当中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协议不是你本人签的，那你的名字是被人冒签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无权代理啊，或者是表兼代理啊等等情况啊。如果你完全就是被骗了，你什么事都不知道，那你可以去请求法院确认这个协议是无效的。但是现实当中啊，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事儿。为什么说法律问题很复杂呢？因为法律问题它不是说就是所有的事很单纯很简单啊，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完全无辜的，我的名字就被人这个冒用了。尤其在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啊，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确实，这个字儿不是你签的，但是呢， 后续的所有的公司运营都可以证明你完全知道这个协议，而且呢，也是伴随着履行这个协议去的，甚至于说这个字不是你签的，但人对赌的时候呢，溢价购买了你的股权，你还收到了人家的溢价购买股权的款项，你把这个钱揣到兜里的时候是心安理得的，然后回过头来追究你责任了，你说这个字不是我签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没有用了啊，就视为你实际已经履行了这个合同，你实际已经接受了这个合同了。所以说啊，青春追梦，如果你还在直播间的话，可以把你的问题进一步和我互动，就是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还是说就单纯的你的名字被冒用了？因为你要说合同关系啊，谁谁谁冒充我的名字买了一个房子，买一个车，我完全不知道，这有可能。但在公司里面，你作为公司的股东，尤其是公司的经营，它有个长期性。3、5年的时间，你作为公司的股东，然后有个投资方进来了，啊，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或者是参与公司的决策，大家一起开的股东会，然后你说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个就很难解释了。啊，明勋说，那个感谢张律师啊，我讲的可能太绕了。是的，你的那个问题确实很绕，导致我都不得不画图了。尽管画图，你那个问题还是有点绕啊。稍微梳理了一下，在你的公众号上留言了，麻烦你再看一下。好的，如果时间赶趟的话，我就一会儿看一下你的那个留言啊。CXQ 说，老师的直播有回看吗？有的啊，过去我在易直播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易直播平台能回放嘛。后来我发现微信的视频号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功能非常多，而且支持回看啊。我的所有的直播都是支持回看的，而且呢，我通常也会把我的直播的这个录像发到 B 站里面啊，我的 B 站里面也是张根源律师，就从那个 B 站里面也可以回看啊。所以说你有两种途径，一种呢是在我的张根源律师这个视频号里面，微信的视频号里面看回放，或者是在 B 站里面找到我的账号看回放都可以啊。花生妹说，对赌协议的签订是需要在法律尽调和财务尽调之后吗？肯定需要。肯定需要，因为对赌协议它涉及到什么？涉及到一个投资方加入到一个已然成立的公司里面，所以说只要这种情况，你哪怕不是对赌，你就是买这个已经存续公司的股权，我在给客户的提供的服务过程当中啊，包括讲课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通常我们大家理解，我就买个股权就跟买东西一样，我给你钱，然后你给我股权就完了嘛。但是，尤其是你这个交易的金额涉及到比较大的，一定要做财务的审计和法律的尽职调查。财务的审计呢，就是看一下这个公司从成立到现在，财务是否规范啊，有哪些财务上的问题，有哪些债权债务等等啊。那法律上的尽职调查呢，就是尽可能的看一下这个公司已然存在的法律问题、法律纠纷和可能存在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纠纷。比如说之前公司有很多的违约行为，或者有很多的赔偿款，或者是呢，有很多的，甚至于说违法行为，将来可能会导致被处罚、行政处罚，甚至是构成刑事犯罪，这些都是需要审查的。如果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你作为投资方，你可能你就得跟他说拜拜了，对吧？你这很多明显的触犯法律啊。还有什么呢？就说你可能发现这个公司呢，合同上其他这个商务合同上没什么问题，但是这家公司有100-200个员工全没交社保，或者全都走到劳动派遣，这也是属于一个潜在的法律风险。那这种情况下，作为律师尽调就会告诉投资方，就是这个情况，尽管他其他的合同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一二百人将来都会是潜在的法律风险，人家是有权利进行维权的。反过来就告你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支付我什么赔偿金等等啊，这都是有可能，或者是出现了工伤，然后因为没有支付这个社保，没有工伤保险，公司要承担赔偿责任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说呢，你像对赌协议这种重大的，那肯定是要进行法律尽调和财务尽调的啊。那普通的公司其实啊，你买股权也是尽可能的需要尽调。如果你说，哎呀，尽调花时间花成本，因为尽调你聘请律师事务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不便宜的啊，不便宜的。那你说我还不想花这些钱，我还想排除这些风险怎么办？哼，那你就别买公司的股权，你就是和你所中意的合伙人大家重打鼓，另开张，重新设立一家公司，这是最保靠的。实际上啊，我多次强调过，就是非常非常坦诚的讲，无论是财务尽调和法律尽调，它不可能保证你100%的排除所有的风险，因为有些风险是你无论如何去尽心尽责的调查，你也查不到的。 我在上一期我记得我还讲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了，他对外提供担保了，他在公司的内部文件里面没有任何的留痕，他就是给人家担保盖章，然后把担保合同给人家债权人了。那你说你律师啊，或者是会计师进场之后，你看不到任何的痕迹啊？可能你购买了这个公司之后，没几天人家债权人出现了，说：“哎，你看啊，你们公司当初给我有一个担保合同，你们公司要履行担保责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法律风险啊，就是收购公司确实有法律风险，这个大家是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自己去衡量。直播间留言比较多啊，咱们一个个来，别着急。青春追梦说，对赌协议与目标公司股东对赌协议由投资方提供，且未尽到提醒义务，可否主张该条款无效？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格式条款的问题啊。但通常现在啊，就是所谓的格式条款，它更多倾向于保护什么呢？比如，尤其是你的消费者利益啊，或者是双方的这个权利义务，或者是实力非常不对等。你比如说，尤其是啊，有法律保护的保险公司啊，保险公司这种，你要是提供格式条款呢，你作为保险公司有很多的提示义务，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因为你保险公司作为那么大的机构，而且保险呢又是非常专业的东西，你面对老百姓啊，一个个人。你别说他法律问题他不懂了，他那些保险术语、保险专业问题他都不懂啊！你要保险公司忽悠一个老百姓，太好忽悠了。所以说你需要有一个充分的释明、充分的解释。但是在商务往来当中啊，公司和公司之间，你别说你是大公司，我是小公司啊，你这个区分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就是你公司和公司之间很难说，我引用这个你给我提供的格式条款，我因此要求确认无效，这个是很难的啊，这是很难的，因为你们从法律的角度是一个平等的主体。就是大家都应该尽到去充分理解合同和自己充分去审核合同的这样一个义务。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对赌协议的时候不说了，我自己亲自办理的那个案件啊，那个还是一个自然人呢啊，这个自然人和北京的一家上市公司对赌，那个对赌协议写的是极其不平等，但这个案件呢也是在北京地区审理的啊。那很自然的，就是不会因为说你这个协议写的不平等，然后什么格式条款就确认无效，人家就认定这个协议是有效的。所以说，在这种商务往来当中，很难去适用这种逻辑规则，说你没有充分的给我做提示啊，然后我确认无效啊，这个不太可能啊。托克维尔啊，感谢托克维尔加入了我的粉丝团啊。托克维尔说：“张律师你好啊，投资方进来之后，一般是股权融资协议。”应该是和股东签署对赌协议吗？和股东签完之后，可以再和公司签对赌协议吗？托克维尔，你是不是想问的，就是这种对赌协议是投资方和股东签署，还是投资方和公司签署？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他这样的哈，你可以分别签署，也可以签署到一个协议里面啊。我所见过的这些对赌的协议，几乎都是签在一个协议里面的，就不用非得是我股东和股东。对赌，然后股东和公司对赌，单拿出来一个协议，它大多数情况下是签在一个协议里面的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签在一个协议里面，这些权利义务关系啊，还是比较好梳理的。你弄成两个协议，弄不好，你这个协议和协议之间还会出现矛盾呢啊。通常就是写在一个协议里面。但是还是这句话啊，就是说股东和投资方对赌肯定没问题，但是公司和股东，这个公司和投资方对赌。就需要论证了，就在有些情况下会被认定无效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啊，我就放在下一期接着跟大家讲今天没讲完的部分啊，就是下一期会讲到判断对赌协议有效与否的这个三个重要原则，还有呢三个啊比较常见的对赌方式，这个我们放在下周日晚上的直播给大家进行讲解啊。青春追梦说。代签署指的是老公啊，当时非股东代替老婆签名，签的是老婆的名。还是那句话，这里面存在的一个很可能是表荐代理的问题啊，或者是呢，虽然是没有代理权限，但是后来进行追认，或者是以自己的实际行为来认可当初别人替你签协议的这个事实，然后导致你是实际在履行那个合同啊。所以说，你。尽管是比如说什么老公替老婆签的，老婆替老公签的，你要看，你不能只看当时签协议那个时间点啊，不能永远定格在那个时间点，你还要看之后。就是尽管这个协议哪怕不是你老婆签的，是隔壁老王签的，但是如果你后续你一直在履行这个协议，就像我说的，你甚至于说都拿到人家的那个股权转让的价款了啊，你都揣兜里了， 你说我这个协议我没看到，那你这个钱你为什么要呢？对吧？所以说你要看后续的履行，包括人家想要主张合同有效的一方，肯定会提出充分的证据和论据来证明你对这个协议是已知和认可的，啊，所以说再看后续。那花生妹说：“谢谢张律师。”说讲得真好，谢谢谢谢。今天我的直播间的朋友啊很踊跃啊。花生妹说：“如果整个协议都是对方提供，并不一定每一条都是格式条款吧？可能是针对减少我方权利和增加对方负担的条款。”是的，是的。刚才我提到了，就在商务往来的合同当中啊，咱们尽可能的就别把希望放在这个所谓的格式条款上了。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就在商务往来当中，你看为什么说很多企业要聘请法律顾问呢？就是大家觉得，哎呀，聘请法律顾问怪花钱的，是吧？它的价值在于什么呢？就是你的所有的合同，商务的合同，由法律顾问为你来进行审核，避免有一些条款啊，你可能甚至有，因为法律的这个东西，它很多它是有一个专业性嘛，就是你有的条款你是初心没有看到，有的条款你是看到了你都没看懂，然后就给人签了。对吧？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说律师对于公司的所有的合同审核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个事儿啊，是大家一定要重视的。尤其是刚才我再提到了，就是你公司和公司之间往来，你再说，哎呀，你这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司法实践当中啊，你这么提就有点丢人了，就不，但是咱也不说法律上不允许你这么提，但你这么提呢，就有点丢人了，而且很难成立啊，很难成立。托克维尔说：“是的，两者能不能同时再签更保险？你说两者能不能同时再签更保险是什么意思？”托克维尔就刚才我提到了对赌协议，投资方和股东还有公司之间啊签在一个协议里面是可以的，而且通常的做法是签在一个协议里的。热爱生活也是加入了我的粉丝团的啊，谢谢谢谢。说张律师的讲座达到了醍醐灌顶的感觉，感谢感谢啊，这个过奖了过奖了。青春追梦说，该对赌协议是增资扩股协议，未进行股权转让。增资扩股也是啊，我刚才提到了啊，就说这个，股东股权类的协议啊，股权类的协议和我们普通的商务往来的协议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比如说，普通的商务往来，用咱们东北话说啊，很多的时候是一锤子买卖。什么叫一锤子买卖呢？就是比如借款啊。或者提供担保，这个以提供担保是最恰当的啊。你张三儿拿出了一个协议，说张三儿给李四提供担保，但是呢，担保的时候张三儿并这个并不是张三儿本人签字签名的。这种情况下，你通常很好说，哎，你看这不是我签名啊，这个担保无效，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嘛。但股权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长期性的。你想想，都有一个股东加入了进来了，股东的身份首先公司章程，对吧？公司章程，然后呢，股东名册，然后对外公示呢，还有这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这个变更登记，有这么多的东西，然后尤其是公司经营了3、5年，你说我不知道有一个股东加入进来了，这个太难成立了，太难成立了。那你说你作为公司的股东，然后有股东加进来，你都不知道，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啊，有限责任公司，通常还是需要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所以说，如果我是对方的律师的话啊，就是我是主张合同有效的那一方律师，我会打很多的点。你就比如说，实际履行当中，你这个分红，你原来啊，你比如说你原来持股40%啊，但是如果有股东进来了，你的比例肯定要缩小嘛，对吧？那么你这几年你不再是拿到40%的分红了，而是你拿到30%或者20%的分红了，那你都不问吗？我为什么得到的分红比例小了，对吧？就诸如此类的，包括开股东会，然后大家，股东会决议上有这个新股东的签名等等啊。这些都是证明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新股东加入的一个证据，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啊，你要主张不是你签名去认定无效是有一定败诉风险的，还是说需要具体的去分析你的这个案情，如何才能破局？对啊，我就想到了那个青春追梦，你很可能是想主张合同无效那一方，那你就得是从我给你讲解的这个事儿啊，倒着推，就是你能不能排除？现在我们假设我们俩就搞一个模拟法庭，那我所说的这个观点。你能不能拿出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来驳斥我？比如说，我提到了，我说你这么多年了，你都不知道有新股东加入吗？那你要想破局的话，你就得想一想，有什么办法破除我说的这个理由不成立吗？当然了，如果你这个案件啊，如果是确实是你涉及到这个案件，更多的是你需要拿出来你已有的全部的材料和 和这些事实问题啊，甚至于说需要单独找到我，然后我来帮你从头到尾的进行分析。因为现在毕竟在直播间，我只能是通过你简单的描述，然后我大胆的猜测这样的方式来给你分析。如果是一个具体案件，肯定是你要拿出来大量的证据和材料，然后我站在你的角度帮你分析有没有可能你的这个要求无效的请求是得到成立的啊。对了，今天啊，我在小红书上还发现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啊，就是我的喜马拉雅 FM 上的那个《公司法大爆炸》的音频被一个还是粉丝量比较多的小红书的博主推荐了。他这里面写的是喜马拉雅书单推荐，碎片化听完10本书，我还是觉得还挺荣幸的啊。他下面还标注了说，评价我的这个《公司法大爆炸》的音频是东北话真的很有意思。把复杂的公司法、股权等知识讲得很透彻，法考或者是法学生一定要去听。哈哈，这个感谢这位小红书的博主推荐我啊。实际上不单单是法考和法学生啊，实际上我的初衷啊，就是初心是要给所有非法律专业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企业家朋友，因为我的整个公司法大爆炸的这个音频讲解的都尽可能是通俗易懂的。为什么用东北话和这个比较相对啊，尽可能幽默的方式呢，就是为了让非法律专业的人觉得，首先它不枯燥，再有呢就是比较形象，一听就懂，这个是更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啊，更推荐我们企业家朋友、非法律专业的朋友来进行收听我的这个喜马拉雅上的《公司法大爆炸》的音频。郎老师说推荐理由很有趣，是的，是的。青春追梦说并不实际参与经营，并不实际参与运营，你的这个理由太，怎么讲，就是太苍白了这个理由啊！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并没有破除我所提的那个反对意见呢。你是没有参与实际经营，但问题是，所有的公司股权它是公示的，它是公示的，对外大家都应该，就是你说你公司我没看，但是这个不是你看不看的问题，它是推理，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啊。尤其是很不正常的是，你要解释出，比如说你发现这个事儿是存续几年的时间了。啊，存在几年的时间了。当然了，时间越短对你越有利，时间越长对你越不利啊。所以说，你还是要结合你的具体的案情、具体的材料来帮你进行分析。小邱说：“我一个法盲都受益了。”哎呀，你这个对我是非常好的一个表扬啊！这是我的目的，就是我们是希望，我是希望非法律专业的朋友也是能充分的能够，充分的消化我所讲的这个公司股权的相关东西啊，当然了，如果是有更复杂的问题啊，更这个复杂的现实当中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找到我啊，我会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法律服务。我再把我的微信号投到屏幕上，这是我的微信号。如果大家有法律服务方面需求啊，因为我也提到了，我是给自己的定位是专业，给大家解决股权纠纷的问题，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股东之间的纠纷争议解决，就像我们今天直播间里的青春追梦所说的那样，就是肯定这个是有一些争议了，想确定比如说股东协议无效啊，或者是怎么样，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可以找到我，然后给大家提供这个专业的法律服务。还有呢，就是非诉讼的服务，就是股权架构的设计，公司章程的起草，股东协议的制定，然后还有这个股权激励计划的制定。股权激励计划制定呢，是我和郎老师啊，分别从公司股权的角度和人力绩效的角度，给大家提供这个全方位的落地的法律服务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源的绩效服务。同时呢，还包括公司的解散清算等等相关的问题啊，包括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啊，都可以有这个需求，可以线下和我联系啊。我的微信号52151632。今天的直播时间实际上是有点超时了，对吧？我看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提问，我看看文字多不多啊？明轩，你的这个问题啊，你的这个问题我就留在下周日直播的时候为你解答啊。下周日直播的时候为你解答。还今天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就是提了问题之后也守在直播间，能够进行一个互动交流。确实是啊，你之前那个问题真的是很绕，可能很多的问题还是没有陈述清晰。那么我现在看到了你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啊，我把这个留言收藏了。然后下周日晚上的8点啊，第一个问题就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好吧？今天的直播时间啊，已经超时了7分钟了。那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啊。然后最后再要说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股东圆桌派的长期计划啊，股东圆桌派还是说，如果每个城市啊，尤其是我公司法大爆炸粉丝 如果有线下见面交流的这个需求，就可以填写这个表格啊。我们会按照每个城市报名人数比较多，我们就会优先安排啊线下的交流活动。而且我们每次的线下交流活动是有人数限制啊，通常我们会三个人左右啊，三五个人左右就会达到一个人数的上限了，就是一个类似于私董会的小型的线下见面交流，这样会保证我们沟通交流的效果。因此说呢，大家提前尽早的去报名啊，每个地区啊报名人数比较集中、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安排。青春之梦说何时来北京？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沈阳离北京也不远嘛，就是直接你先可以在这个表格里面进行报名啊，就是现在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报名，或者先截屏，截屏之后一会儿下播了，你可以扫描二维码进行报名。比如说北京有两三个啊报名的朋友，我们就优先安排北京，因为毕竟北京很近嘛。在现在啊，只要是这个防疫政策允许啊，我们就可以在前往当地城市搞这个股东圆桌派的活动，好吧？青春追梦说，张律师晚点私聊，好的好的。我这个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我在直播间，包括在喜马拉雅啊，提供的这种所有的讲座都是免费的啊。线下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公司法大爆炸的微信群，这个交流也都是啊，实时互动的，就不再另行收费的交流。但如果是线下的咨询，我这边是需要付费进行咨询的，大家可以预约啊。刚才我把微信号也提供给大家了，大家可以预约进行线下的这个咨询啊。线下的咨询呢，包括电话咨询的方式以及视频会议的咨询的方式都可以啊，但是是一种付费的形式，好吧？所以说大家在直播间一定要踊跃的留言互动啊，因为在直播间是完全公益性的，给大家进行解答。今天直播呢超时了10分钟啊，这也是不好意思，超时了10分钟。咱们直播呢是每周日晚上的8点啊，除非是遇到的这个重要的节假日，否则的话呢都是每周日晚上的8点。尤其是我们今天呢，明勋这位朋友啊，记得下周日晚上的8点守在直播间，我会第一个解答你的提问啊。在这个期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就不再展示二维码了。时间的问题，就是在公司法大爆炸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留言提问啊，就是在整个周一到周六的时间啊，想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公司法大爆炸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提问。如果是喜马拉雅上的朋友啊，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公司法大爆炸"，在上面留言提问就可以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里了，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这个非常非常踊跃的参与啊！今天直播的活跃程度真的是非常好，我很愿意和大家这样的交流，好吧？感谢各位，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祝大家下周呢，新的一周工作顺利，我们下周日晚上的8点再见，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啊，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我们下周日晚上再见。